奉主耶稣圣名开始我们今天课程的第三堂课，我们来谈圣经当中的婚姻。首先我们看圣经怎么说。圣经里面说，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好。这记载在传道书，来我们来看一下传道书，传道书第四章的第九节。传道书第四章第九节，传道书第四章第九节到第十节。传道书四章九节，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好，因为两个人劳碌同得美好的果效。第十节，若是跌倒，这人可以扶起他的同伴，若孤身跌倒，没有别人扶起他来，这人就有祸了。这是所罗门王智慧的言语所说的。创世纪的二章十八节到二十四节那边也提到，神所创造的一切都说是很好的，看一切都是好的，但是唯有一件事，就是那人独居不好。来，我们翻开创世纪第二章，翻开创世纪第二章，创世纪第二章十八节，创世纪第二章十八节，我们把圣经把它打开。创世纪第二章的十八节，这边有提到那人独居不好。那为什么那人独居不好？他后面有解释哦，因为神所创造的东西里面，他都有去看，发现所有的动物都是亚当取名的哦。我们看十八节，耶和华神说，那人独居不好，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。十九节，耶和华神用土所造的野地各样走兽和空中各样飞鸟都带到那人面前，看他叫什么，那人怎么叫各样的活物，那就是他的名字。所以是亚当帮他们取名的哦。我们看二十节，那人便给一切牲畜和空中的飞鸟、野地走兽都起了名，只是那人没有遇见配偶帮助他。所以二十一节，耶和华神使他沉睡，他就睡了。于是取下他的一条肋骨，又把肉合起来。耶和华神就用那人身上所取的肋骨造成一个女人，领他到那人跟前。那人说，这是我骨中的骨，肉中的肉，可以称她为女人，因为她是从男人身上取出来的。二十四节，因此人要离开父母，与妻子联合，二人成为一体。这就是我们经圣经里面所说的婚姻里面。那主耶稣也是引用这个经文哦。主耶稣在四福音书里面也是引用这个经文。好，那我以下内容我分成这六个部分，七个部分。第一个，我先来讲前言，然后呢，我们来谈时下恋爱的目的。为什么他们会有这样一个恋爱？他们的目的是为了什么？第二个，那我们基督徒对爱情的认识又是怎么样？那第三个，我们几岁适合来交男女朋友呢？第四个，我们可以跟没有性的来交往吗？锻炼体力，训练经验，增加一些精力，可以这样吗？第五个，那你想几岁结婚呢？那最后我们来谈结论。好，首先我们来看前言。前言，希伯来书十三章第四节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希伯来书十三章第四节。如果我们有参加婚礼，几乎都会翻到这个经节哦。如果有参加婚礼的话，几乎都会翻到这个经节。来，希伯来书十三章第四节，希伯来书十三章第四节，那我们一起来读。这一节很重要，那 小弟等一下也特别解释一下。希伯来书十三章的第四节，希伯来书十三章第四节开始，婚姻人人都当尊重，床也不可污秽， 因为苟合行淫的人，神必要审判。为什么小弟说这一节特别的重要？因为我们现在要从高一升高二了。其实我在你们这个年纪，不是在你们这个年纪，其实我在小学就有喜欢的小女生了。我就那时候就有喜欢隔壁班的一个小女生，但是到国中呢，我喜欢的对象又不一样，但是都只是暗恋爱慕这样而已哦。到高中，因为是读全部都是男生的学校，所以呢，就只能去补习班认识，对不对？但是也没有再进一步嘛。但是我要讲的就是，这是自然的，我们会喜欢异性，这是自然的，这是神把这样的一个因素放在我们的身体当中，所以我们这个年纪去喜欢异性是正常的。但是我为什么说这一经节很重要？婚姻人人都当尊重，所以尊重婚姻就是尊重神，所以要看重他哦。然后后面说床也不可污秽，难道床都要很干净吗？每天洗吗？不是，这个床讲的是行为，男女之间的行为。哇，床也不可以污秽，不可以肮脏。那标准是什么？标准就是神的标准哦，是神的标准，不是我们人的标准哦，也不是现在时下一些人的标准哦。然后呢，苟合行淫，神必审问哦。那苟合行淫是什么？苟合，我们一般的解释就是婚前，你们还不是夫妻，但是你们就抱在一起，然后就做一些不该做的事。那有些你们还不知道哎，你们还不知道你们不可以做这样的事哎，你们知道吗？所以我都很讶异，你们从小就在真耶稣教会里面长大，然后怎么没有人跟你们说，或是睡觉上课的时候你们睡着了，所以又没有听到。哇，那这样太可惜了。好，所以我要叫你们念一下，是这样子。好，所以要记得哦，婚姻人人都当尊重。什么叫做人人？爸爸妈妈要尊重，你自己要尊重，男方要尊重，女方要尊重，然后教会里面所有人都要尊重，所有长子传道都要尊重婚姻，因为就是尊重神。好，所以这个婚姻的道理是要学习的哦，是要来学习来认识。然后呢，神创立了婚姻的制度，那因为我们有绝对的标准可以遵循哦，所以刚刚陈传道帮我们上陈传道帮我们上十大信条，对不对？是从第四条上到第十条。然后昨天的一到三条里面的第二条是什么？信新旧约圣经，系神所默示的，为证明真道唯一之依据，即哇，即信徒生活之准则，对不对？我刚刚没有讲，竟然有那么多同学把它背出来，说表示你们很用心哦。那我们再来一次，信新旧约圣经，哎，怎么只有我呢？我们起来，预备，来，信新旧约圣经，系神所默示的，为真道之唯一根据，即信徒生活之准则。好，感谢主，你们都背得很好。好，新旧约圣经系神所默示的，为证明真道唯一之依据，及信徒生活之准则。好，那为什么这样子？为什么我把这个放在前言？因为我们的宗教有两种，一种是人本的宗教，就是我觉得怎么样最好，我觉得人应该要怎么样啊、哦？我觉得人就是要有爱哇，我只要喜欢就可以了。好，这样的产物之下所产生的就是有伴侣制度，有一些同性恋的制度，而且觉得那是一种爱，爱是至高无上的，是没有不可以用人，不可以用人的法律去限制它的，这叫做人本主义、人本宗教、人本信仰。那另外一种是什么？神起的宗教、神本的宗教。那因为我们有圣经，所以我们第二条信条告诉我们信徒生活之准则。当然我们就是从圣经当中来知道我们应该要怎么样来做。好，那我们进入第一个主题。第一个主题是说，嘿，时下这些恋爱的目的是什么？第一个，认识各种不一样恩赐不同背景的人哦。哇，交往的越多，我的生活我的生命更灿烂，广度更广， 然后第二个也是时下很多大学生，好，因为你们还是高中生，好，将来上大学的时候可能想要获得性经验。第三个呢，要与异性发展出好的关系。第四个，寻找一个伴侣，然后能够发现对方以及自己的需要，更进一步说就是可以认识对方，也可以认识自己，认识更深层的心理。好，这个都是时下他们的观念哦。第五个，尽可能找到一些罗曼蒂克的关系，得到爱情。哇，好，那这些都是时下的一些的观念。好，不在乎曾经拥有，不在乎天长地久，只在乎曾经拥有。哇，这是时下的一些的观念。好，那影响另外一个人或两个人，同时在主里迈向成熟。那如果在主里，这表示什么？这是主内的一些弟兄姐妹的想法哦。那或许还有其他很多的想法。好，这些是时下恋爱的目的哦。但是你想想看，第二个，我们有可能吗？我们有可能是要认识异性来获得性经验吗？如果以这样来说，按照圣经的标准，你就是苟合，那你跟两个以上，你叫做淫乱，好，就是行淫了，好啊。所以这个是时下的恋爱的观念哦。那我们基督徒对爱情的认识是怎么样呢？我们这一次的主题叫做真实的爱。那真实的爱，其实真正的爱情就是要把神的爱把它实践出来，这才是真正的爱情哦。所以圣经当中的真爱，就是记载在哥林多前书13章的4节到7节，爱是恒久忍耐，又有恩慈，爱是不嫉妒，不自夸，不张狂，不做害羞的事。哇，等等，这样一直下来哦，那个就是真正爱的真谛哦。好，那除了这些之外呢，保罗在以弗所书的5章32节里面竟然特别讲到，原来他讲的男女之间的爱，夫妻之间的爱，其实他是在讲教会跟基督的关系。哇，让我们傻眼诶，怎么会这样子呢？怎么会跳得这么快呢？来，我们来看一下，我们来看以弗所书的5章32节。以弗所书5章32节，以弗所书5章32节，好，我们一起来读。以弗所书5章32节，翻到了吗 ？OK， 好，学民，那我们一起来看以弗所书5章32节，预备，来，这是极大的奥秘。但我是指着基督和教会说的。33节，然而你们个人都当爱妻子，如同爱自己一样，妻子也当敬重她的丈夫。诶，如果我们前后看，发现其实他在讲婚姻的道理，但是最后为什么讲到的是是教会跟基督之间的关系呢？的确是极大的奥秘齁。好，那因为小弟已经结婚了，而且我的小孩就跟你们一样，哈，有高二、有大一的，哈，所以我了解到，我原来他讲的真正的爱，真正的爱，其实就是要让我们透过这种爱情去了解到基督跟神啊，跟教会之间的关系哦，真的是很奇妙的哦，你没有进入到里面不容易了解，哈。好，那我们来看保罗他的勉励哦。最主要就是神是公义信实的，神是公义信实的，所以圣经里面说的，他将来绝对会照这样来做哦。而且最关键的是，主耶稣是将来审判的主，将来的审判官他这样子说，那我们当然就照着审判官这样子说的来做，那就没有问题啦。好比说，你们再来是要考丙级的执照吗？是不是？已经考完了，考上了没？考上了，恭喜你。好，那你去考试的时候，他是不是有一定的标准？对不对？你看着我嘛，你为什么都不看我？我们有这么陌生吗？好，来，那你们是不是有那个有一定的标准？对不对？而且你们在去考试之前，是不是有照那个标准练习？练习几次？哦，无数次，是不是？有超过10次吗？有超过10次，所以就照着那个标准来练习。同样的哦， 如果你知道考试的题目是要考这些，那当然你就要照这样来写啊。神是信实的，神是公义的，所以神的标准是这样来告诉我们，我们当然就照这样来做，将来当然就没有问题了。好，进入第三个问题，请问几岁适合交男女朋友？几岁？来，英伦，你说。
有工作的时候。
有工作的时候，所以我现在可以了，是不是？但是我已经有太太了，不行啊，是不是？所以英伦是说有工作的时候就可以交男女朋友了，是不是？子轩，你呢？
就国小。
国小，国小就可以交男女朋友。所以你有几个男女朋友？我没有。好，那再说一次。
三个了。没有了。
好，那几岁可以交男女朋友？
就大学啊。
大学，好，子轩说大学啊。那学敏，你说呢？什么时候可以交男女朋友？
不知道。
好，子轩是说不知道。好，浩然，那你说几岁可以交男女朋友？
博士班以上。
啊，如果没有读博士嘞？那就大学毕业。哦，就大学毕业。哦，我吓一跳，因为我没有读到博士。好，仁杰。几岁可以交男女朋友？
不知道。
好，他说不知道。来，坤颖，坤颖来。
什么？刚刚再说一次。
好，就是说，你觉得几岁适合交男女朋友？
大学吧，我不知道。
好，坤颖说大学，但是他说后来说他不知道，没关系，坤颖，我了解。好，来。几岁可以交男女朋友？
毕业。
对，国小还是国中？
大学吧。
哦，大学毕业。好，他不是国小毕业哦，不是国小毕业，不是国中毕业，是大学毕业。大学毕业可以交男女朋友，那你呢？
大学毕业。
好，那浩然的标准高一点啊，要博士，自毕业之后，哇，感谢主。不过浩然后来有改了哈，就是大学毕业可以。那我们来听听姐妹。姐妹，我认识。好，嘉怡，来，我们认识吗？好，那嘉怡，你觉得几岁适合交男女朋友？
大学后。
好，那来，凯洛。啊，不好意思啊，我们就认识嘛，哈。
20岁以后。
二十岁是大几？哎，以琳，二十岁是大几？大三。好，大三，哎，不错哦。Jimmy， 你觉得几岁可以交男女朋友？
妈妈说18。
十八还是28？哦，18以后，不是以前了哈。18以后，好，再来，我有认识谁？哦，对哦，来，可心，哎，可玉，
大学吧。
嗯。好，我不能再问下去了。好，所以我们大概都集中在这个大学之后啦，齁，大学之前我还觉得比较少。然后英伦是说做工作之后啦，齁，工作之后。那其实这些都是我们刚讲的哦，齁。那我给大家的建议，这样准备好的时候就可以进入，就是要进入婚姻的时候，那时候就是适合交男女朋友的时候。那什么时候是准备好？我们刚前面是不是有读到创世纪的第二章，对不对？创世纪第二章那边有提到怎么样，人要离开父母。那你可以离开父母的吗？好，刚英伦讲的意思是说，诶，如果我工作了，那至少我经济独立了嘛，对不对？英伦你的意思是不是这样？是不是？然后就可以交男女朋友了，对不对？啊，如果我到40岁都还没有工作，可不可以交？也不行啦，对不对？好，子轩你的意思是这样，是不是？是不是你的意思也是这样嘛？好 ，OK， 好。那几岁适合交男女朋友？其实这个不是没有标准答案，但是就是你准备好了，你要进入婚姻的时候，比如说我大学一毕业，22岁、23岁，我就已经有工作，我已经心理是很成熟的，而且我能够进入婚姻了。那你交男女朋友有什么关系呢？是不是？但是我已经40岁了，没有，我今年47了，我47岁了，然后我还是没有工作，我也心智很幼稚，好，很像小孩子一样，那怎么适合交男朋友？那当然不适合啊。好，第二个， 可亲密到何种程度？哎呦，这问题好像大家都不想回答哦。那我找不认识的，来，宇鸿，我们不认识对不对？
何种程度啊？还是最熟的吧，最熟，最熟的程度，最熟。
好，那啊，我对不起，我的题目没有说好，我是说交男女朋友的时候跟他交往要到什么程度啦？好，那刚刚宇鸿是说最熟的程度这样子啊，好，最熟的程度，好，好来，林群，来，可以到什么程度？他说不知道，来嘉恒，
可以说那个，还没结婚以前的那种程度。哦，
嘉恒是说还没有结婚以前的那一种程度啊？念祖你同意是不是？因为你一直点头，是不是？还没有结婚以前的那一种程度都可以这样子。好，其实这个哈，我记得昨天是不是我们的江有谦传道有跟大家问？那我们再调查一次好不好？好不好？来，如果你希望你将来的配偶你都跟很多人牵过手了，你喜欢这样的，请举手。哎，可以呢，一个呢，吼啊，喜欢跟很多人都抱过了，请举手。我们要说真话哦，我们要说真话哦。那他跟很多人这样过了，你觉得这样没关系的举手？你真的都没关系吗？你呀、啊，你为什么都一直举手？那你为什么一直举手？哦，不是，好 ，OK， 那我误会了，我害我吓一跳。我觉得我们标准应该都差不多吧。我不希望我的另外一半是跟很多人牵过手的，对不对？跟很多人抱过的，对不对？跟很多人那个就相吻过的，对不对？是不是？我们都希望这样嘛，是不是？好，那我们再问姐妹。你希望你们的先生将来啦齁，你们希望你们将来的另外一半他跟很多女孩子牵过手的举手。都没有哦。那跟很多人抱过的，你们希望他跟很多人抱过，不是你可以接受他跟很多人抱过的举手。也都没有齁。哦，好。那你知道我跟江传道要表达的意思了齁。那既然是这样子，那我们就不要跟人随便其他人牵手，是不是？我们就不要管说到第几垒哦，然后再跟传道说这样可以领圣餐吗？传道，我这样可以在教会结婚吗？哦，因为你只要一牵手，会有高压电，你知道吗？高压电，你有没有被电过？当然没有，对不对？电过怎么会在这里呢？是不是？你知道小弟以前还没有来当传道在哪里吗？嘉怡，你知道我以前做什么吗？你不知道我做什么了，是不是？哎，吸引呢？哦，因为我认识你们两个嘛，对不对？我以前是在台电的哦，我以前在台电哦，那都是高压电哦，那高压电电到非死即伤哦。为什么？因为只要经过心脏，那一个人一定死。经过心脏那一个人一定死啊！如果没有经过心脏就是截肢，所以你想想看，如果他是这一手进，这一手进都稳死的，这一手进左脚出右脚出都死，因为都会经过心脏。那如果是这一手进，他如果不是从右左脚出来他会活，但是如果从右脚出来，你看到一个人他没有右手右脚，你就知道他被电到了。因为他如果是右手左脚，他不可能是活着的。那你如果跟另外一个男生牵手，就像高压电一样哦，会有不一样的感觉。因为我牵过，我知道，我跟我太太牵过手，我知道一牵下去那会不一样哦。哦，所以可以到什么程度？最好都不要有什么程度哦。所以不能到最熟的程度，知道吗？知道吗？不可以到最熟的程度，齁、哦、可以吗？但是心灵上是可以熟，就是说可以认识他，多认识他， 比如说，雨虹，你一个星期聚会几次？
两三次。
哇，不错哦，两三次加起来是五次，对不对？是这样吗？好，那你有没有每天读圣经？有。那有没有每天祷告？有。哦，当然，他是说当然哦，所以都有哦。好，这个不认识他，哦，所以可以到积累。哇，刚有同学开玩笑说直接到床上，那千万不行，千万不行。开玩笑可以，但是如果你直接到床上，刚我们按照我们刚刚的标准，如果世人的标准当然无所谓，但是到我们标准说，我们只是脱光光在床上纯聊天，这样有人会相信吗？没有啊，对啊，所以我们就不要，哦。而且你看哦，我们通常哦，我们弟兄都很单纯哦，我们弟兄都很单纯，都很单纯。有时候我们看有一些女孩子喜欢我们，可能自己就会冲上来哦，但是我们就要很谨慎哦。那姐妹，你们一定要保护自己，没有人可以帮助你们，你们自己要保护自己，你们要自己懂得保护自己。好，所以不要有牵手，接下去的动作就不会有。好，你们要很确定哇。很确定知道我要跟他进入下半辈子一起来走这一条婚姻的道路吗？好，那有确定了，订婚了，结婚了，再来牵手有什么关系呢？是不是？好，那是最好的哦。那传道你讲的好严格哦，但是以我过来人的经验，我觉得这样是最保护你们、帮助你们的哦。好，你可以接受另外一半跟他人到什么程度？哦，你自己反省，然后我们弟兄，我们自己静下心来想，你可以接受另外一半到与他人到什么程度？那你就想，那你可以跟其他人交往到什么程度？这样才公平嘛，对不对？是不是？好，那我们看圣经怎么说？我们来看传道书11章第9节，传道书的11章第9节，我们读到第10节。传道书11章第9节，我们读到第十节。传道书11章第9节，我们一起来读。翻到了吗 ？OK。传道书十一章第9节，少年人呐，你在幼年时当快乐，在幼年的日子使你的心欢畅。行你心所愿行的，看你眼所爱看的，却要知道，为这一切的事，神必审问你。所以你当从心中除掉愁烦，从肉体克去邪恶，因为一生的开端和年年之时都是虚空的。好，所以你所做的，包括你在手机上看什么东西，将来神都要问哦。好，那我们第4个，哇，这个这样上下去可能太慢了，我就不是走下去了，走下去这样太慢了，我就当成我们都很骂气，我就直接讲了，可以跟未信的交往吗？来，我们来举手，赞成的请举手。都没有，那反对的请举手。感谢主，后来你太对我太好了，还好你有举手，我们握一下啊。所以你觉得不可以跟未信的交往，对不对？最好不要，是不是？绝对不要，好不好？可以吗？好，太好了，好好。刚只有浩然举手，那你们都没有举手，表示你们觉得都可以，那这样让我很担心，来，我跟你们说哦，男生女生有纯友谊吗？你们觉得有，对不对？那我以过来人的身份告诉你们，没有，不可能的，绝对不可能的事情。因为神把这个机制放在我们心里，神把这个机制放在我们的脑里面，男生跟女生不可能会有纯友谊的。所以纯友谊就是说没有什么想入非非，没有什么进一步的想法，那是不可能的，除非你是不正常的人。真的，如果你是正常的人，一定没有纯友谊。真的哦，男女之间不可能会有纯友谊。所以你说啊，我跟没有信主的来交往，然后交往看看，如果可以带他来信主，信主之后我再跟他结婚， 你不要想太多了，拣选是在乎神，不是在乎你哦，不是在乎你有多努力哦。男女之间你不可以说要切就切，不可能的。有些男孩子可以说要切就切，女孩子姐妹们没有可能的。你们感情一放下去，你们就会死心塌地的跟他走了。所以千万不能让别人牵了你们的手，爸爸可以，可以跟爸爸牵手，可以，千万不要让其他的人牵你的手，好，知道吗？这样是不行的哦。好，所以男女不会有纯友谊的哦。那有些弟兄会有这样的观念哦，弟兄可以娶未信的，为什么？他嫁来我家，好，那姐妹呢？不可以嫁未信的，因为他嫁去啊，狼入虎口怎么样？不，羊入虎口怎么样？哎，你们都很认真哈、哦，那这样太好了。羊入虎口会怎么样？怎么没有下一句？羊入虎口就死定了嘛，对不对？啊，所以弟兄可以娶未信的，姐妹不可以嫁未信的，这样对不对？不对哦，都不可以哦。哦，有一句话这样说哦：姐妹如果嫁未信的死一个，弟兄娶未信的、哦、死全户。姊妹嫁无信的，嫁无信的哈、哦，死一个啊！兄弟娶无信的，死全家啊！死全家，那个死是信仰的死亡，信仰的死亡，那影响非常的大哦。圣经里面亚哈王娶谁？耶洗别，耶洗别是谁？耶巴利的庙婆啊，耶巴利的女儿哈、哦，那巴利庙的庙婆啊，结果整个国家你看那么的可怕，甚至余毒传了好几代哦。所以你们不要觉得弟兄可以娶未信的，姐妹不能嫁未信的，都不行。我们看圣经怎么说，我们来看哥林多后书六章十四节。我要加快速度了，不然就不行了。好，哥林多后书六章十四节，你们与不信的原不相配，不要同父一轭，义与不义有什么相交？光明和黑暗有什么相通呢？我们跟不信的，我们没有办法同父一轭，这轭就是要走这个信仰的道路，是没有办法走下去的哦。所以你们要做笔记，就做哥林多后书六章十四节到十八节，你再回去看，这是保罗的勉励，信与信，信与不信不可以同父一轭。来，你想几岁结婚？我告诉你，我27岁结婚，当时我大学的同学只有一半结婚，就一半哦。到目前还有三分之一还没有结婚，还有三分之一还没有结婚，所以大家都往后了。所以现在30岁结婚是很正常的，30岁结婚是很正常的哦。好、哦，来佩恩，你现在几岁？16，到30岁还有几年？还有14年哦。所以你现在就要锁定目标吗？哈，没有哈、哦。好，感谢主，跟我一样。我那时候也没有，我只是有欣赏的对象这样而已。哦，好，汉恩，你现在几岁？15。哎，啊，为什么这一班有15，有16？你是越级吗？你十六，啊，你15，啊，这不是高二班吗？好、哦，你是8月生的。OK， 好。所以简单说，你想几岁结婚？通常大概都在30几岁，通常以现在来讲，那当然弟兄会比较延后，那姐妹会稍微延后一点点，弟兄延后比较多。好、哦，那无论如何哦，如果姐妹你们现在是16岁，那假设你们是26岁要结婚，还有几年？还有10年哦。这10年里面，你们的喜好或是你们的价值观会变化很多哦。就像我刚刚讲的，我国小喜欢我隔壁班的那个女同学。我到国中的时候，我喜欢隔壁班那个女同学，但是他们不同人欸。到高中的时候，隔壁班都是男生，所以不敢喜欢，对不对？那就喜欢隔壁校的、欸，但是也都只是就是暗恋这样而已哦。哦，你甚至也不用想太多、哦。然后到大学的时候，喜欢的又不一样了。然后到结婚的对象，哎，又都不一样了。那你那么早锁定有意义吗？没有。好。所以主耶稣勉励我们，齁、哦、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结合，二人齁、哦、与妻子联合，二人成为一体。那时候、哦、就是你可以结婚的时候、哦、就是你可以经济独立，信仰独立，心灵独立齁、哦、精神可以独立的时候、哦。 好，那在马太福音的五章二十七节、二十八节，主耶稣有说，经哈、哦、有说哈、哦，古人说怎样，但是经常说怎么样？好、哦，那这边就特别提到哦，凡看见妇人就动淫念的，怎么样？就是与他犯奸淫哦。那表示什么？在一开头的时候，你就要把这个，你要把这个念头就要给刹住喽。你不可以想说啊，我喜欢他。然后我就一直往那边一直钻一直想，那最后你自己会掉到那个网罗里面去哦，哦，甚至你一开头你就不要想乱想哦，好、哦，所以包括你们手机不要看一些不应该看的东西，那对你们杀伤力都是很大的，好、哦，对你们杀伤力都是很大。有些东西以前的你们的爸爸妈妈可能不知道，但是你们现在有手机，你们网络都吃到饱的，哇！其实有些东西其实对你们都有杀伤力，你们要懂得去分辨哦。好，这个你们有没有看过？有看过的举手。都没看过啊？哦，好，谢谢。因为姐妹就不能握手了哈、哦，只有两个举手，所以你们两个有看过，三个有看过。好，那现在看一次，来，我一个字一个字念啊、哦。这个是第127次总会负责人暨传道联席会的决议哦。在民国96年，离现在多久？12年前，民国96年的7月30号，案题是请明确的定义，什么是性行为？什么是同性恋？到底到几雷才是性行为呢？一雷、二雷、三雷、四雷？一雷、二雷、三雷，还是要怎么样呢？好，那时候，依圣经真理，照教牧处所提供的规范来办理哦。怎么办理呢？以上这五种就算性行为咯，很严格哦。那你说、哦、我们教会怎么定这么严格？这是根据法律的规定哦，法律上规定什么样是性行为，就是这样子哦。但有些我也不懂那是什么啦哦，那你们不一定要全懂啦哦，反正就是要很谨慎，尤其是姐妹们哦。然后你只要第二点哈，单纯两性发生前述的行为视为婚前的性行为哦。那如果你跟第三个再发生第一种那样的行为，判为奸淫哦。所以你就不要随便领圣，你就不要领圣餐哦，因为你领圣餐都在得罪自己哦，得罪神哦。哦，然后同性恋就是发生那五种的情形，哦，不管他是零或一啦，哦，等等的，就是都是犯奸淫哦。看啊。所以下一次如果有老师问你们有看过这个决议文的举手，你们要举手，你们不能说没有举手，因为你这边都有来上课，是不是？我们要有良心嘛，对不对？传道有讲哦，不是没有讲哦，哦，所以你们要知道哦，只要有这五种就是性行为咯。所以你可以去摸别人的那个吗？好、哦，当然讲的有点那个啦齁、哦、但是你就知道那是绝对不行的哦。那姐妹，你们要爱护你们自己，你们真的要爱护你们自己，好、哦，真的要爱你们自己。好，结论，那、哦、我们讲结论了。尊重婚姻的人应该在主内选择对象哦。什么叫做主内？不是说一样信耶稣的，一样是信耶稣的，有长老教，有天主教，那完全都不一样哎。他们不觉得那个是不对的哎。天主教徒可以堕胎，我们可以堕胎吗？我们不行的啊、哦、所以要选择主内的对象哦，与信仰不同的异性结婚哦，是异性哦，不是同性哦。那婚后的生活上若不放弃自己的信仰原则，则在夫妻间必产生许多的摩擦哦。婚后的生活方式、职业、儿女的信仰教育都会牵涉到很长的时间。与未信的人结婚，不仅信仰上困扰，在实际生活上也不会幸福哦。有些人会觉得不会啊，我们教会那个怎么样那个怎么样，那个叫做特例，那叫做神额外的怜悯，不能把特例当成是通案。有两条路，一条路是符合圣经的，是比较顺畅好走的路，另外一条路是崎岖难行，可能会掉到断崖里面去，是在走钢索的。你们为什么要选这一条路走呢？不走这一条神告诉我们要走的路呢？许多未婚的青年因为不容易领会、哦、不是没有上台领会哦，不容易理解，因为没有体验，直到婚后都后悔也来不及了。好，所以要尊重婚姻，要保守圣洁，要在主里，要在主前保守圣洁，在主前完成婚礼，好不好？ 感谢主，弟兄们，太好了，再来一次，好不好？立志主内联婚，立志主在主前来完成婚姻。我们一起同心默祷。阿们。